反正昨天大家应该都回了点血啊，但指数回血了，你的账户不一定能够全部回来，所以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指数能否继续上涨，它的持续性如何？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终于涨了哈。其实，在昨天美股创新高回撤的背景之下呢，A 股盘前的氛围是很压抑的，开盘之后呢，顺理成章的低开低走。上证指数跌破了2900点，直到10点半左右发动了反攻。10点半左右发动反攻的前提条件就是北证开始跌了啊。然后截止到收盘，三大指数全部收红，其中创业板主要还是宁德时代给带领的啊。宁德时代涨2%，所以它这个创业板呢是大涨1.65%。全市场3500只股票上涨，成交额呢也放量了700亿至7500亿左右。回血效应还可以吧，光储和消费是领涨的，这两块啊，其实也是机构回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他们都没有出清嘛。那对应的市场的另一头，北证50是下跌了7%，200多只北交所的股票半数以上跌超10%。那昨天其实主线是相对比较松散的。苦了2年的新能源强势反弹，但是从长周期的 K 线来看，也就是泛起了点水花，后面的持续性还有待观察。另外，AI 方向也是比较强势的，几乎是收复了前一天的失地，其实也是跌了很久的，就是应该是也不是跌，就是回撤了很久，就慢慢阴跌的，回撤很久的，像 CPU 啊、内容这种，也是就是有反弹，这些都是机构重仓股啊，就它的共同特点就是机构重仓股。那 AI 这一块未来的变化会很多，资金的敏感度很高，而且就是日新月异嘛，需要持续的保持跟踪。至于昨天上涨的原因，我真的是硬着头皮找了3点。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跌多了有反弹的需求。第二点呢，就是这波已经触达了去年4月和10月的低点，有比较强的心理支撑，有抄底资金在这个位置蹲守。第三点呢，就是昨天盘后的消息了，说新一轮的存款降息即将落地，这一次下调的幅度还是挺大的，1年以内，还有2年、3年、5年和定期的存款都分别下调10 BP、20 BP、25 BP、25 BP。今年6月存款利率和 LPR 其实是同步下降的，后面的存款利率在9月份还下降过一次，算上这一次是2连降，但是 LPR 仍然没有行动。从过去两者的关系来看呢，利差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所以应该是存款利率先行下降，后续呢贷款利率的准 LPR 大概率会同步的调整。说白了就是降息预期升温对市场影响积极啊，这是昨天上涨的理由。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市场的这个对它的解读情况，就说和上一轮的降息相比呢，这一轮的降息幅度是跟上一轮是接近的，而且同样都是存款期限越长，下调的幅度越大。就是比如说你之前，我们看一张图啊，你之前比如说我们昨天刚说的，说你存3年，因为昨天有人说他买了一个3年定开的，就是3年封闭的一个基金，出来是赚了4%。我说那也不错，是跑赢了银行3年定期。昨天刚有人跟我说，昨天3年定期应该是2.65吧，对吧？是，另外的一个银行，不是工商银行，不是工商银行，反正另外一个银行说是2.65。你看现在，工商银行给出的是3年1.95，5年2%。然后，这个零存整取就已经更低了，对吧？空置存款又低了。最惨的是什么？最惨的其实是做大额存单的，大额存单以前大概也就2年前吧，是可以做到四，然后不是3年前可以做到四，2年前是3.6，现在已经只有二点几了，二点几。所以像这个20万存少1800元，其实存那个怎么说呢？我看到有人说二十万炒股一个上午就可以少1800元，所以还是要看大家的风险偏好的。如果你存银行只是为了保险一点，就是不让资产缩水的太快，那这一帮人你是逼不出来的，懂吗？他现在要下调这个 存款利率其实就是想要把钱从银行给赶出来，逼着老百姓去买房子、买股票、去消费。而且这一次的这个降存款利率，就是我们说的降息啊，距离上次也就3个多月，说明上面着急了，但是效果多大也不好说。但大家也是很有苦衷啊，因为没有渠道赚钱，房子也不赚钱，股票也不赚钱，创业啥的也不靠谱，只能躺着了。那就是对于有房贷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也看到了，有大 V 在说，我们确实与民争利啊，就因为降息是降低我们去存钱的一个利息，但是呢，它没有降低，它降的是存款利率，它的 LPR 就是和贷款利率是挂钩的，所以它即使在今年。现在是几号？现在是22号，对吧？他今年的 LPR 没有降，他即使在明年或是接下来想要降 LPR，那也是后年你才能享受到LPR 的下降。所以，太难了，太难了。那这个事儿肯定是利好银行股的啊。由于央行的 LPR 没有办，因为没有变，他们可以多赚息差。同时利好高股息的行业，比如说三大运营商、水电、高速公路等方向，就是有很多的像才哥一样的人啊，他们把 A 股当做存零花钱的地方，那么他们可能会把银行资产，就放到这个股票里面来去吃他们的利息。宁静说，降息老年人是损失的，对啊，我现在我妈的资产。就我每次都是给他就是分开放嘛，就是3个月的3个月滚存，然后128天的一年的，就一年它是256天的，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比如说三年大额存单，就是我是帮他做这一些资产规划的，但是我从来不会跟他说你要去炒股，你要去买一些银行理财什么，我基本上都是货币基金。然后短债也买的很少，就90天的短债，就是我帮老年人配置的一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保险的，懂吧？宁静说，我爸妈他也你也是这样帮他们的，对的，就是我们还年轻，我们至少亏得起，我们还有赚钱的能力，但老年人他是不能承受任何的损失的，就对他们来说，亏损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们说的风险偏好，就是比如说我有50%的概率可以赚100块，和我有10%的概率可能亏1块，哇，这个对他们来说不能亏，不能亏啊！下一个事儿就是我该不该讲这个事儿？就是其实为了把资金赶到大票当中去，监管层也是非常的用心良苦。一个是昨天有传言说50亿元流通市值以下的股票量化以后不能买，虽然量化机构都出来辟谣了，但是很多人都说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然后在大 A 这个事情是一直在上演，所以就是可能是想要把资金往大票赶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最近的监管还很多，昨天就有引力传媒、奥雅股份2家，对吧？你们懂的。第三就是 ST 左江7天内有6个20厘米的跌停，12月跌幅已经达到81.44%，创下了 A 股的新纪录。A 股领头羊左江直接被监管直接爆头了。我把左江放哪儿去了呀？在这儿，我应该在这儿讲的，我拿上来讲一下，就是。我在其他群看到了一张图，是有一个人发在朋友圈说啊，这个大佬重仓了 ST 左江，他说在交易所的有效监管下，他吃了7个20厘米，明明是做价投，看好左江科技的 GPU 明年可以放量，并且产品经过行业专家充分验证，明年是一家10亿利润级别的公司啊，上周二公告被删掉了订单，导致阉割版的公告变成了退市预警。他说：“他这个价值投资者变成了市场上最傻逼的赌棍，只要股价跌，我100张嘴也很难辩解。索性朋友们就不要关心我了。”他说：“他一没有杠杆，二没有借贷，入市28年，第一次体会到普通散户的无奈。上市公司董秘、财务总监是开杂货店的水平，交易所删公告内容，不让停牌，一路黑到底，达到交易所规定10日交易，10个交易日跌幅超过50%。” 同时，公司在处理预收账款的重大披露事项也不停牌。经过多方会计师论证，左江科技因为明确的客户拖欠应付账款而退市的几率是零。如果因为客户把一个即将爆发的公司搞退市了，那真的是一个体制的悲哀。我也将从此退出 A 股啊！这个是某大佬写，就发在朋友圈里的。你们还记得之前有那个东方雨虹董力出来说，他们公司对吧，市占率扩大了，然后也发展了一些非房地产的业务什么之类的，然后公司整个的。就是让员工持股的那一帮人也爆仓了，对吧？就是大家会在朋友圈发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就说一下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选择，为什么会买，然后公司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大家都会发这个问题啊。那么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帮人因为就价投嘛，确实是，我认识很多人都是非常自负的，就自信并且自负，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自负的这个状态在的话，他也做不了下投。说实话，因为确实下投就是越跌越买，跟市场逆势干的。那就是看好公司，注重是就下重注这件事情，是很多价值大佬认可的方法啊。曾经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赚过钱，但我看到的问题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像西索江这样的一个问题，双刃剑杀起来也是很真心的，非常的猛的。这只股就 ST 索江啊，它是从去年4月底以来的超级大牛股，最高的时候涨了8倍多，但是从上周三开始，7天6个-20厘米，几乎以最快的速度跌了80%，几乎回到了原点。这种重大风险看到时候，第一时间是应该躲，但是就今天看到深交所的披露，最近4天自然人买入的占比达到了97%，感觉这些人都是冲着抄底去的。大家公告应该要仔细的看一看啊，就是你不要就是一旦认准就不松口。我们在股市当中确实真的就是体会到了怎么样当两面派，怎么样当骑墙派。那上半年它能涨这么多的原因，就是市场在预期它的 GPU 跟上了 AI 算力的东风。那这回暴跌的原因，是因为在12月12号晚上，公司对3季度问询函做出回复，披露了好几个财务上的风险，并且有可能终止上市交易。那么这位架头的人说，是因为有他的这个回复公告函被删除了一部分，啊，被删除了一部分。怎么说呢？就是不要重仓一只股，我看到的是风险，我看到的这个事情是风险。我看看大家有什么聊的呀？小刚问今天的新股爱罗能源咋样？爱罗能源其实不太好，但是因为现在发新股的速度有所减缓，大家也愿意给新股一些高的溢价。我今天打了一个勾，然后写了一个小小的叉的点，就是可以去申购，没有问题啊。然后，科问字节的豆包上线了语音对话功能，大模型的智能营销是不是要来了？像嘉禾智能。惠威科技啊，朋友，惠威科技已经涨了好几天了，嘉禾智能也是啊，但是好像没有惠威科技那么厉害。还有那个小度是谁来着？我之前都有跟你们讲过的，你们再回忆一下，好吧？好，热点新闻这一块，《证券时报》刊文，印度退市回购制度或可借鉴。文章重点剖析了印度上市公司退市回购制度，即被强势退市的公司必须以公允价格向公共投资人回购股票，否则将面临惩罚，并且提出了我们可以借鉴的点以及可行的配套制度。官媒发声为大 A 的制度建设出谋划策，意义自然非同一般，至少有关部门是会重视的。大家群策群力，共同的希望就是大 A 能够早日火起来。像我之前也说过，很多人悲观小黑屋，其实他们提出的全部都是大 A 的制度的问题啊，制度的问题。然后，官媒出来说确实挺好啊。第二个是全国住房和城建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强调了明年要做好因城施策、一城一策，实现房地产供求关系平衡，进一步加大首套住房、二套住房政策落实力度。 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基本上呢就是把之前说过的又说了一遍。地产的问题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能做的基本都做了，剩下的就是观察数据面的变化了。第三个事儿是沪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企业，有望获得并购重组绿色通道。其实真正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市场是支持的，投资者也是能够享受到企业成长带来的利益的。只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做好把控，挡住浑水摸鱼的企业。想想之前的那一波，就2015年那一波的创业板是怎么涨上去的？就是并购重组嘛。后来你看怎么样了？第四个是有关部门会议强调，2024年要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转入和上路的通行试点，推进北斗规模应用和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哇，好久都没有看到卫星互联网了。就前最早的时候，华为 Mate 60就出来的时候呢，是炒了华丽创通嘛，对吧？那个时候是在炒卫星互联网，好久都没看到了。那新兴产业本身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叠加政策的助推，明年确实有望加速落地的预期。第五个事情就是老胡，我都不愿意讲他了，对吧？他因为股市牵扯到2亿人啊，然后他认为股市应该比房市先起来。看一下就是，官媒说嘛，官媒就是那个《证券时报》说了，印度退市制度不可借鉴。然后看看韩国的，韩国是严禁裸卖空，韩国的监管机构将对2家投行处以100亿韩元的处罚，就是767万美元。这个是因为韩国的资本市场法规定了，一旦发现有非法卖空的行为，最高可以达到订单指定金额的100%。所以韩国已经禁止做空了，现在他们也禁止裸卖空，对吧？这两天罚了3家全球对冲基金20亿韩元。啊，昨天又是对外资巨头处罚100亿韩元，确实很硬气，值得我们学习。今年的韩国股市其实并不差的，今年还涨了16%。但是人家呵护市场的决心，对股市是真爱。作为 A 股的散户，确实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韩国也是散户市场，韩国的散户确实比我们还要多啊。然后你再看看其他的，只有我们跌，只有我们和港股跌。然后相对应的，我们看到的新闻是国家队跑步进场，说华夏上证50 ETF 昨天成交了32亿元，比之前翻倍了。然后四只沪深300 ETF 的巨头交易活跃，也是放量了62亿啊，不放量了31亿啊。接下来是盘后的重大官宣，说我国将降低氯化锂、低砷磷石燃料电池用的气体扩散层等国内短缺资源、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对于部分的抗癌药、罕见病药的药品和原料实施零关税，降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进口关税，降低甜玉米，这个念什么？一些种子的进口关税。白天呢，外媒称拜登政府考虑降低中国的一些消费品的关税，消息还没有被证实。盘后我们倒是先降关税了，主要点了就是创新药、CRO 这些板块。同时呢，关注 A 股出口占比比较高的企业。哇，最近哈尔斯是不是涨疯了？哈尔斯就是出口那个保温杯的。老美大概率会降关税啊。不过呢，美国准备要提高中国电动车的关税，这个主要是影响特斯拉，因为国内电动车出口主要就是特斯拉。昨天晚上特斯拉的股票还是涨的，那其他厂商是可以忽略的。包括宁德在美国的业务也非常的小，应该是不会冲击新能源板块的。另外呢，工信部还召开会议说，对2024年重点工作的表述，说支持新能源汽车的换电，启动智能网联汽车的试点，促进稀土在高端领域的应用。讲到稀土，我们对外其实也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战略的资源啊，对外是要控制的。未来会瞄准人形机器人、量子信息布局、智能算力设施，加强 6G 的预言。昨天晚上吹的还是人形机器人，对吧？看市场的反馈了。讲一下这个美国要对中国的商品部分商品提高关税，当中包括电动车这个事情，因为两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所以两国互相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也是加加停停。目前中国电动车出海的目的主要集中在欧洲，能够占一半左右，然后是泰国等东南亚的国家。美国虽然是汽车的第二大市场，但是美国人相当一部分都是燃油车的死忠粉，换车的意愿并不强烈。 所以对中国的电动车企业来说，吸引力反而不如东南亚、拉美等市场大。而且美国的电动车市场的销量主力也是主要以本土车企，比如说特斯拉等。那进口车主要买的是日系车和德系车，再加上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实施25%、25%的关税，其他的税收优惠也限定电动车的电池部件和关键矿材主要来自于美国或者盟友，所以中国的电动车在美国的销售约等于无。所以他们如果对我们加收电动车的关税的话，这个操作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好，下一个事情是关于美光科技。美光科技是做那个存储的，做存储的。它昨天的这个股价是创新高的啊，那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业绩大超预期，财报显示它24年的这个 Q1 美光的营收，可以达到47.26亿美元，市场的一致预期是45.8亿美元，营收超预期了啊。这个先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财报时间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已经到24年 Q1 了，然后净利润的亏损，市场预计是12.72，那现在是亏损了12.34，也是好于市场的预期的。另外呢，美光还给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第二季度的业绩展望，超预期强劲，最高将近50%，将增长最高50%。那美股的存储芯片巨头美光对于明年的业绩展望超预期，昨天晚上在美股涨在7%左右，对于 A 股的存储板块可能也会带来正的反馈。市场情绪回暖，主要重视新的逻辑品种。现在很多大佬都看好2024年的科技股，尤其是需求改善的行业，比如说消费电子、存储芯片等等，还有一些从零到一的行业，比如说人形机器人、算力等等。那存储这一块呢，昨天晚上美光创新高，然后市场比较关注的就是 HBM 和 DDR5。据美光的反馈呢，HBM 3E 在Q1 已经交付样品，客户积极反馈很积极，处于最后验证的状态。然后 HBM 3E 将在英伟达的新品 GH200 和 H200 上应用。美光预计2024年财年 HBM 将会带来数亿美元的收入，2025年 HBM 份额将会在公司达到公司在 DRAM 市场这个带货量的份额水平。但我们这边的存储公司呢，还是半死不活的，主要还是受大 A 太弱来拖累了。存储啊，我今天讲了很多遍，从今年7月份就开始讲了，6月、7月就开始讲了。它是属于基本面改善加上未来预期都很好的板块。市场如果真的能有一轮反弹，那存储表现肯定是靠前的。存储的核心公司以及相关的半导体 ETF 都是继续看好的。然后隔夜的数据，其实你看啊，道琼斯又涨回来了，纳斯达克涨，然后标普也涨。除了我们说的这个美光啊、英伟达、特斯拉。还有京东、蔚来、阿里巴巴也都是上涨的。重要的新闻啊，昨天那个原来的 Twitter 后来被马斯克买下来，改成 X 的平台，突然发生了 APP 的崩溃。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呢，今天感觉总是出现各种崩溃的问题。其实昨天有一个叫东兴证券什么的，它的 APP 也上午崩掉了。其实这块确实得加强了。不过被Twitter 被马斯克收购了之后呢，商业化做得并不是那么好。前段时间还把很多的广告商给赶走了。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人种信仰这种问题啊，所以他们要增加收入得另找出路。下一个事情是硅业峰会啊，他们的库存遭到集中的抛售，不是，硅业峰会说库存遭到集中的抛售，本周单晶硅片的价格呈现了恐慌式的下跌，所以就是这个上游跌嘛，下游装机量可能会起，就还是那套逻辑啊。小刚说是被犹太资本抛弃。不，他主动选择抛弃了那些啊，他就不要被别人所左右。然后，招商银行的 H 股获得了摩根大通和贝莱德的增持。住建部这都讲过了。然后，英伟达要举行 CES 的发布会，这个昨天下午2点半也讲过了。然后就是机器人、量子信息啊，这个概念股有超捷股份、沃尔德、绿的斜坡、中大力德等等。板块热点，光伏的话，主要还是昨天涨得比较好是 BC 电池啊，有些个股，铂 金科技就是上最上游，北波股份啊，还有金刚光伏啊，这些全部都是玻璃这一块的，通灵股份、宇邦新材这些都是耗材类的，这涨的全是耗材，然后跨境电商这一块有三泰股份、浙江正特、南极电商、永毅股份、智欧科技等等。 小米汽车的话，就是要邀请1000个人去那边体验，对吧？就要发布它的新车了。凯众股份、金融天宇、雅创电子、彭林股份、光庭信息啊，这个小米汽车好像，讲来讲去好像一直彭林股份是一直在线的，还有金融天宇等等。酿酒这一块估值很低，对吧？就看看威龙股份这种算了，其他的也不要看了。龙字辈啊，也有威龙股份，还有天龙集团、龙头股份、龙运股份、世龙实业等等。房地产的话，看看就好；粮食看看就好。然后光伏的话，跟踪三点吧，一个是红海事件导致四大航运巨头暂停了红海这个航线的服务，导致了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最近跳涨，所以光储受到了传统能源涨价的这个海外预期也会有所好转。然后下一个是11月他们的这个组件和逆变器出口环比都有增长，海外需求预期有所好转。第三个是装机量啊，装机量有同比和环比的上涨，但是环比能涨这么大，主要的原因还是有一个十一小长假。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国内的装机出现了环比的上涨，市场认为11月、12月地面项目仍有一波年底集中并网的影响，短期预期也不是有所好转的，也是有所好转的，然后还有就是国内的限制企业疯狂融资，未来内卷的预期下降，海外利率开始下行，海外的光储项目收益提升，都有望刺激装机。不过呢，它也是因为跌太多了嘛，反弹是可以的，反转肯定还没有到来。下一个是昨天，苹果发文说他们也有一个 AI 手机了啊。你这个比如说惠普推出了 AI PC 对吧？AI 电脑，我推出 AI 手机。他介绍了一种可以在超出可用 DRAM 容量的设备上运行的大语言模型的方法。这就意味着该项突破性的研究扩大了大模型适用性和可及性。苹果将生成式的 AI 集成到了 iOS 18的计划，或将快速的加快推进。此前呢，著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基曾表示，苹果在今年第三季度改组了 Siri 团队，此举的目标正是整合 AIGC 功能和大语言模型。AI 功能上，手机目前已经成为了主流的发展趋势，像谷歌、华为、小米、vivo 都在此方面有所布局。苹果介入更为这一趋势添上了一份确定性。随着 AI 手机的渗透发展，新一轮的换机潮可能会给消费电子和边缘计算等板块带来这个催化。农业看一看就好，真的搞不过他们啊。小米，然后煤炭，明年起将恢复煤炭进口关税啊，这件事情看一看，因为基本上年末的时候，大家会去买一些高股息的产品，煤炭的股息率会比较高啊。好，新债申购三家都可以，新股申购也可以吧，也还可以。然后公司大事儿，没啥大事儿。公司观察啊，有些像什么航天电器啊，这都是无偿划转了，对吧？无偿划转你就知道了，国资混不死。然后还有山东路桥雷奥规划有一些回购，然后公司调研这一块，德生科技、宇环数控、博思软件啊，会调研的比较多一点，大部分也是往 AI 这块走的，其他没啥了，去看一下市场情况。今天什么钢加工就是一个新股涨得比较好，然后玻璃这一块。黄金、铜，会涨些啥呀？世龙实业也是龙啊。存储芯片，刚刚有讲了，是因为海外的美光，它的业绩不错。我们其实这些都有讲过，都有讲过，就为什么他们很差，主要还是我们 A 股不好，否则存储芯片应该会被炒上去的，其他还有什么能讲的？好像差不多了。昨天涨得还不错的这些光伏的股票，今天都是 直接往下砸，直接往下砸。这个我应该跟998的用户讲过的，对吧？你们应该我也讲过的，这个就是输电线路当中的除冰机器人啊，应该有跟你们讲过的吧，是吧？还有什么？哦，易到信息就是这个 MR 产品，它现在已经涨高了，涨高了。然后这个是华丽创通，就是那个卫星互联网，说很久没见到它了，对吧？好，那今天早上就这样了，来，拜拜。